祷告。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敞开了，但愿你开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1828年的时候，那一天有一位英国的很有名的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弗莱明。他用显微镜观察他所培养的细菌。那个时候他研究的课题是葡萄球菌。葡萄球菌在当时候是一种分布很广而且能够危害人生命的一种的病菌。当伤口感染到葡萄球菌的时候，它就会化脓，往往就是因为这个葡萄菌它就在伤口那边，能够使到人的身体能够恶化。那个时候弗莱明他是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他完全没有研究的费用，所以他只有一间很小小间的研究室。研究室的玻璃窗是一个破破烂烂的窗口所以那个时候弗莱明很努力的工作，整天就泡在研究室里面，在实验室里面一个一个细胞在观察那个培养中的那个葡萄球菌。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些能够消灭葡萄球菌的一些的药物，能够帮助整个医学界能够有更好的进展。弗莱明花了7年的时间来做研究，他结果失败了，这7年的心血完全化为乌有，对弗莱明来说实在是很不容易。那一天弗莱明他的心情非常的烦躁，几乎连续一次一次的失败，直到他整个人透不过气来。他那个时候就想说，我什么也不干了。他就把他的实验的一些器具就放在实验室里面，准备去度假。他度假了回来，那一天他一开打开门，习惯上来说，他就到了他实验室的那个器具那边去巡查。他望着一堆发霉长毛的培养器皿，他有一些的后悔，为什么？因为他离开实验室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把它处理，就是匆匆忙忙就是这样的放在实验台前。那时候有一只上吊团团青绿色梅花的培养器皿引起了弗莱明的注意，他拿起这只乌受到感染的器皿培养器仔细的观察。他的助手那个时候看到这种情形，想要把这些器皿全部都丢掉。弗莱明就告诉他的助手说这些器皿有一些文章在里面， 他仔细的观看看那个器皿的时候，他发现到葡萄球菌不见了。他那个器皿在看一下的时候，在那个葡萄球菌的器皿的周围有一些透明的、一些干净的一个地方，他就开始就注意他的所研究的那一些葡萄球菌。再进一步的实验，他发现到在从窗口过去窗口的地方有飞进来的一些的细菌，能够使到葡萄球菌受到杀害。他就再继续研究，把它放在动物的身上的时候，发现到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在医学上所用的 penicillin。有一次弗莱明的那个助手他手上割伤了，他就要去看医生。弗莱明说你不需要看，他就把所研究出来的 penicillin 就放在他的手上，很快的他的助手就好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刚好那个时候得了肺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丘吉尔如果那个时候已死了，英国也就不存在。可是丘吉尔得了肺炎，他医生用了各种不同的药物来治疗丘吉尔首相，一直没有效果。弗莱明就把潘尼西林注视在他的体内，立刻他就看到了在肺炎的葡萄球菌被打败了，他的病就好。丘吉尔对弗莱明说，你在那么恶劣的研究室里面窗口都破了还能够研究出潘拉西林，如果在一间舒服的研究是的话，好好的给你研究，不具有更大的成绩吗？弗莱明摇摇头说，不是不是，我如果在一间好的研究室做研究的话，我就不能够发现到潘拉西林，只是因为在那个恶劣的环境来做研究，玻璃窗也破掉了，让霉菌可以从窗口那边飞进来，落在我培养的葡萄球菌上面，把葡萄球菌都杀死了。所以不是我研究很好，而是因为玻璃窗破裂，我才能够发现到霉菌。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弗莱明来说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的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底下，只要我们不埋怨，能够相信那个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神，神会利用这个逆境使到我们得到益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会使到我们处在一个恶劣环境里面变成善的神，处在困难的当中，也许有人会消耗精力埋怨神，也许有人忙着聚众精力去找解决的方法， 下回，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讲这句话说倒霉，我们要说感谢神，告诉我，你要在神要在我的身上显出怎么样的作为来，神要我来学习怎样的功课呢？如果我们有感恩的存着感恩心的话，感恩具有自我成全的威力，能够引动宝座上许多许多的祝福。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请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你的心灵的眼睛就会变成更勉励，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神会在我们的逆境当中带给我们祝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这两处的经文记录在创世纪第39章和45章。我们大家都知道，叶瑟是一个很可怜的年轻人，他17岁的时候就和哥哥一同放羊，但是他多嘴，他爱讲话，他很喜欢在爸爸的面前做小报告，他引起了他哥哥的记恨。爸爸很爱叶瑟，他爱叶瑟胜过他的哥哥，因为爱叶瑟是雅各年纪大的时候生的孩子。他以为他为叶瑟做了彩衣，在家中如果我们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孩子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很小心，如果我们太过偏爱某一个孩子，往往会带给其他的孩子心灵上的伤害，往往会带给其他的孩子引起了妒忌心。耶稣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很爽直的年轻人，他有两次做梦都告诉给哥哥，他会想到他告诉给哥哥他所做的梦将来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何况在这两个梦里面都讲到哥哥要向他下拜，他于是得到哥哥的妒忌。叶瑟的一生，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实在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一个年轻人，很可怜，如果是我的话，可怜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可是他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他是一个纯洁的年轻人，他心里面毫无恶意，他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结果得到的是他后来的悲剧，他几乎被他的哥哥杀害，结果他就落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被卖到埃及地区。好多时候我们实在是真的不明白，像叶瑟这样纯洁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会遇到这样悲惨的遭遇？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在哪里呢？叶瑟的经历很不容易，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叶瑟在面对哥哥的恶行的时候，他整个表现完全不同，他的生命里面表现了不是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品质。 他那种数字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结果。这个关系直到他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有平静安稳的心，他有容神一人的心。神之记录这样的一个人物，让我们每个做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得到宝贵的教训。我们要像月色一样，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数字出来。我们的人生难免有风浪，好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所遭遇的风浪是因为罪的后果。我们有时候会感到很痛苦，我们常常的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流眼泪，我们要整天的要和病魔挣扎。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神没有应许说天气是常难的。可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我们不一样，我们遇到人生低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依靠，我们可以靠着神从困难当中爬了去啊，被拯救出来。弟兄姐妹，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月色这样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知道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于是约翰威耶稣啊，威耶 John Wesley 和 Wakefield 他们两个很出名的啊传道人，从美国坐船到 Boston 这边过来的时候，在半路上面船遇到的风暴，在船上那个时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慌张啊，冲来冲去。John Wesley 和 Wakefield 忽然间注意到在船的一个角落有一群穿着不同的信徒就在那个地方。原来那批信徒是摩诺会的信徒，这批信徒很安详的就在站在那个地方，不跟其他的人一起狂忙。他们感觉到很惊讶，于是后来就跟这批摩诺会的信徒在交谈的当中，他问他们为什么在风浪危险的当中你们很安稳的在那个地方，你们完全不害怕。他说我们的整个生命是属于神的，如果在那个时候神真的是沉默了，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要感谢上面神，如果那个时候船平静使我们能够很平安的到达 Boston， 我也要感谢神，神保全了我的生命。为什么我要害怕呢？依照心理学家他的说法，害怕竟然有分75种。爱丁堡大学心理学家卡斯特说，作为人类正常的心智残害人精神健康的巨大原因就是害怕。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各样的逆境、困难、忧伤、 病痛、事业啊、痛苦等等。如果我们心里还存在的是害怕，就会惊慌失色。圣经提醒我们，你在患难之日如果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在遇到各种不同的苦痛苦逆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是谁呢？让我们能够去认识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位神是带领我们走前面道路的神。这个神，这位神，我们所相信的是引领我们在风暴当中保护看顾我们的神。所以以赛亚书第41章第10节这样说，我不要害怕，因为你与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今天早上我要以三方面来看约瑟，从中我们可以明白约瑟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人生的低谷里面走了出来。约瑟是一个单纯的年轻人，他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他的特点就是第一点，他是一个认识神和敬畏神的人。他单纯的个性，再加上他爸爸对他的疼爱，造成哥哥的妒忌，而引起了几乎被哥哥的杀害。约瑟的经历实在是可怜，他被哥哥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然后把他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地去，在埃及地又被卖给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约瑟本来是处在一个自由、一个舒服、能够受到爸爸妈妈疼爱的家庭里面，一转眼他从一个自由身转变为一个奴隶的身份。他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对自己的前景完全不知道。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有很好的表现，主人因为约瑟而得到了福分，他很放心，主人很放心的把家中一切的事物都交给约瑟去管理。圣经35章第5节告诉我们，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所有一切，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以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的赐福。约瑟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和他同在。他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也是一个可靠的人。所以他的主人很相信约瑟。弟兄姐妹，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自己，我们在公司工作的话，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吗？我是一个蒙神改变的人吗？我有怎样的一个特质，怎样的一个属性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值得我的上司来相信我，能够把他一切的事物都交给我来处理？像约瑟这样，我们跟约瑟不是没有两样，我们有神的同在，我能够被 我的上司因为看到我的关系，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相信你，把一切重要的事物交给你吗？越是在一个逆境里面，实在很不容易，一波未平，因为一波又起。在主人的家里面，他遇到主人妻子的诬告，结果被关进去监牢里面，祖母引诱他，那个时候没有人在场，他可以顺服主人的引诱，祖母的引诱，可是越是怎样回答他祖母的引诱呢？他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上，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作恶得罪神？他这样的回答给我们联想到什么？联想到我们何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受到不同的引诱，这个世界上引诱太多了，实在是好多时候撒旦用各种能够挑起我们心中欲望的欲望来使我们跌倒，他常常的就在那边招来，来来犯罪，各种的引诱，很平常的，就是当没有人在房间的时候，你一个人面对着那个四方形的镜头，你做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撒旦常常会来引诱你犯罪，看不应该看的。所以约瑟他有三点我们学习。第一点，刚才我所说的，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点，约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如果我们是约瑟的话，我们被关在监牢里面，请问你的感受如何？你会在监狱里面，在这个四四方方小小的监牢房里面，你会想些什么？可是圣经里面没有讲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有任何的埋怨，约瑟被关进监牢的时候有任何的埋怨，他从来不埋怨他的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地区。我们知道约瑟后来能够成为了在埃及这个禁地里面做第二把的交易，就是法老王下来就是他，很不容易。而迦南地又面对着饥荒的时候，约瑟派雅各就派他的孩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正好在埃及地要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他的弟弟约瑟。照情照理来讲，以我们中国人来看，这个是最好最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报仇的时候，君子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君子，这是中国人的话。可是这哥哥们在面对做的是一个大好的年轻人，他没有，约瑟没有有存在做一个报复的心态，反而约瑟是以恩慈来对待他的哥哥们。约瑟到底他怎样看待他的遭遇呢？ 可以刚才可以从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就是四十五章第五到第八节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他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为了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了要给你们存留一种在世上，又要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我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啊，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司。很宝贵的一句话，很宝贵，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句话。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整个生命，整个他所遭遇的过程里面，是在神的掌权之下。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他所遇到的各种的逆境，到最后最后来讲是一个祝福，是从神赐下的祝福。这个就是约瑟他宝贵的地方，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还有第三点，约瑟是怎样的一个年轻人？约瑟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年轻人，他以神为中心。约瑟怎么会善待他的哥哥们呢？怎么不会对他的哥哥们有一个报复的态度呢？这个跟约瑟和神之间的关系有关联。他和神的关系是可以从刚才我读给大家的，我们读的第45章第5到第8节里面完全的看出。我们再下来，我们再把经文再向前看，看到39章。其实在39章有几方面我们可以了解约瑟他是有是一位有神和他同在的人。39章里面有四个地方啊，有四个地方是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四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第二节第三节，我们刚才没有念第四节啊，没有啊，我们刚才没有念另外两边处的经文，另外两处讲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就是39章节第21节和23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三处的提到的耶和华和约瑟同在的结果。耶和华和约瑟同在的结果是什么？就有44个字，这四个字是他就顺利。有三个地方提到他就顺利，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凡事都顺利。就是第二节39章第二节讲到百事顺利，第三节讲到在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23节讲到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属灵的原则呢？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我们凡事顺利的属灵的原则就在哪里？就在神与我们同在。是真的，神和我们同在，我们就会凡事顺利。 当某个字某一句话它在圣经里面重复出现的话，我们要常常要注意这个字这个话。这就是在这个段经文里面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带给我们，让我们去学习。约瑟之所以能被卖到埃及地，而且能够在埃及地存活，从奴隶的身份升为宰相的身份，从人生的低谷里面能够走出来，原则在哪里？原则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当一个人有神和他同在的话，他所经历的完全不同。他的一生不论是处在逆境也好，处在顺境也好，他完全的不怕，因为他知道与他同在的那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比在外面的更有能力。他知道他的生命里面是在神的手上，所以一切在神手中的，神掌管的，神会负责到底。诗人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必指示他所选择的道路。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不会做错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个事情会临到我，可是我们要坚决的相信一点，相信什么？相信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情。我们不需要埋怨，因为我们要学习约瑟的那个经历，这样他深深的知道说，在他的一生的道路里面，不论他所遇到的是顺或逆，他到最后就是神的名得到荣耀，得到高举。你是不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的境况里面呢？让我们站起来吧，我们相信神，我们仰望神，但愿神与你同在。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希望大家每次崇拜的时候能够带圣经。我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我们翻开诗篇27篇。如果你有圣经，把圣经翻开诗篇27篇，你翻开了后就放在那里，我要 refer 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讲到大卫他在面对敌人围困的一个光景里面，他怎样的依靠神，我们怎样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知道大卫所面临的处境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的第二节和第三节里面知道大卫处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第二、第三节讲到，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叛跌辅导，虽有精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仍旧安稳。这段经文讲到他的仇敌要来吃他的肉，但是他的肉是什么？就是要伤害他。他处在一个怎样的情况？就是第三节讲精兵安营攻击他，他被敌人所围绕的，面对被敌人围绕，要被敌人杀害， 大卫没有埋怨，这段经文没有讲到大卫埋怨神。大卫没有惊慌，大卫也没有害怕，反而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就是第三节所讲的，既然面临到敌人，我仍旧安稳。为什么大卫可以讲这样的一句话呢？在面对被敌人消灭的境况底下，他能够这样讲，原因在哪里？原因是第一节里面代表出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生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在逆境的当中，我们要像大卫一样，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把它转移，我们眼睛所看的不要再看我们所面对的困难，我们从眼睛的转移向我抬头往上看，看这位神。如果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直看着我们的困难，我们是低着头的，我们完全没有盼望，我们叫挺起胸来向上面看，完全不同。大卫就是这样，他深信神有能力，他的能力比他的敌人更强，他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像大卫一样，我们看神的话，我们就看到神的那个能力，那个能力比一切更深，我们就可以安稳了。我们可以安稳，我们不用害怕，因为神是我们的依靠。大卫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向他学习的，这个功课就是他在第四节所说的，以为这个是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张扬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 他前面讲到他的困境，他后面就讲到的是不是他马上要派兵来攻击敌人，而是讲到有一件事，哦，这一件事很重要，很重要。这一件事就是在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请问第一件事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我去找律师好了。你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我去找医生，我去找朋友帮忙，我去找一位有权柄的人帮我解决问题，我去找有关的网站。大卫他遇到攻击的时候，他马上，他可以这样做，马上派兵迎接敌人，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反而进到耶和华的殿中寻求神。大卫到底有没有搞错？他几乎国家要灭亡了，他要进到圣殿里面。我们的一生的生命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一末一件事，没有别的，真的没有别的。什么事？那一件事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就是这样简单。弟兄姐妹，我们 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很简单。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在神的殿里面是能力的来源，是得到安慰的场所，是我们得平安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得供应的场所，是我们被神引领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盼望的一个地方。我们何等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不是我们的事情，乃是神的事情。神要在我们的整个生命里面来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我们就相信这样的一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就他美好的旨意。我们最终的最后最后的就是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样宝贵的功课吧。那我们记住大卫在诗篇里面十三节跟十四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大卫在结束二十七篇的时候讲了这样最宝很宝贵很宝贵的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上班，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啊，等候的功课实在很不容易，特别是你等候什么时候神给你工作的时候。如果我能够有一个一粒球，我看能够看到未来的时候，我就不安心。哦，可能要等一个月，我不怕。可是神不让你看到，真的，神不会让我们看到未来。美好就在这边。神要你我都学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相信吧，等候耶和华。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进到神的里面，我们祈求，就是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第八节开始，就是他的祈求。我们把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祈求，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大卫讲什么话？大卫讲要等候耶和华。让我们来学习这样的功课，祈求了后，等候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你肯不肯学习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功课，等候神。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好多弟兄姐妹都读过这样的一本书，很出名的哦，它有拍成影片啊，《The Hiding Place》密室。《Hiding Place》的作者是彭科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所住的那个地方是被纳粹党所统治，他就在他的家里面就预备了一个房间，就是密室，他收容了当时候饱受逼迫的犹太人，然后想办法把这批的犹太人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结果他就被捕，被抓到监狱里面去。有一样事情啊，就是啊，当啊柯利被抓到监狱去的时候，他关在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狱房里面，就是他的集中营里面那一个房间，他环境实在是很恶劣。这个环境里面住了 很多很多啊犯人，很拥挤，而且这个房间里面都是跳蚤。在那一天，他们在一起读到了一段圣经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而他关进监牢的是他的姐姐，姐姐就那个时候就要柯里来围着他们所面对的事情感谢赞美神，围着他居住的这环境感谢赞美神。可是柯里不肯，他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怎样感谢赞美神呢？姐姐一直在束缚他，我们还是要感恩，我们还是要围着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感谢赞美神。可你一直老是不愿意，他想到尤其是在这个预防里面，集中营里面有这样多的跳蚤，为什么要感谢呢？最后姐姐的一致坚持之下，她就跟姐姐一起为做这一切感谢了。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他们就很自由的在这个牢房里面，营房里面，可以很自由的读圣经、祷告，很自由的歌颂、赞美神。因着他们围着这个事情感谢，围着这个预防感谢赞美神的时候，在整个预防里面、牢房里面，整个环境、整个气氛都改变了。牢房里面的那些犯人完全不再发怨言，不再讲肮脏的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他们才明白了过来，才晓得是因为较少的关系，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在牢房里面来传讲神的话语，很自由的在牢房里面来读圣经、来祷告、歌颂、赞美神。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因为跳蚤，好多跳蚤在这个牢房里面，他们的管理这个监狱的警卫，他一直不肯踏进去牢房一步，他们才可以这样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在那边过着很自由的生活。教会今年的主题是行在基督里，当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也不要惊慌，这是神对耶稣亚所说的：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当我们行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会有主和我们同在，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力量，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平安，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供应，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引领，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我们可以得到盼望。弟兄姐妹，你是否处在一个在困难的当中，在逆境的当中呢？也许我们面对事业，也许我们 我们听到风声在传说公司要裁员，也许我们的身体才欠佳，也许我们面对家庭中的困难，或者是我们面对经济上面的问题，不论我们的问题如何，让我们在逆境的当中来依靠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他应许困难临到我们的当中是有他的美意存在，从困难当中我们可以得到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从失望、从灰心、从无助、从沮丧里面再次的站起来吧，依靠这位全能的神，我们要凭着信心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你愿意将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上吗？你愿意不愿意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并不空间。主啊，你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你赐力量，软弱的你疲乏的你赐能力，软弱的你加力量。当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满有慈爱恩典和怜悯的神，谢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应许，深知道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你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恳求你引导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不论我们在高山，不论我们在低谷，顺境或者是逆境，不论我们所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环境，都知道我们需要紧紧的依靠你。求你指导我们，指引我们，给我们是智慧、勇气、平安和力量，让我们依靠主来才能获得胜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